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卷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叫王语燕，王是三横王，羽是羽毛的羽，燕是燕子的燕。从今天开始啊，我们一连30天，我们要一起的来踏上一个旅程，就是要走一趟旧约纵览的旧约之旅。我相信你和我一样都十分的期待，并且十分的兴奋和激动，因为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要准备遇到许多很有趣的人物，并且会见到一些很令人兴奋的事件。在旧约里面记载了许多的人物，有很多的地方名字，也有很多的故事。你会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一生都充满了可能传奇的人物，并且他们是轰轰烈烈的一生，也有一些人他们充满了悲哀愁苦。或者你会看到一些高潮迭起的故事情节，这些都会令你又兴奋又激动。但无论如何，我们最重要的是借着学习旧约纵览，我们一起的来研读旧约圣经，一起的来经历神。首先就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有机会一起的来学习旧约纵览这个课程，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经历到你奇妙的作为。恳求圣灵引导我们，赐给我们有智慧和悟性去学习，加添我们的力量，赐给我们有恒心。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好，在开始这个课程之前呢，我想先跟你一起的来分享一个的意象。我很盼望每一位收听这个课程的学员，你不单单只是一位的学员，而且将来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旧约纵览的老师。在你的学习过程当中，你可以把你所学习到的、你明白的、你懂得的东西，去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一起的分享，或者是跟你的家人一起的分享。这每一课的内容里面，只要是你学会的、你懂得的，你都可以去分享。我很鼓励你这样去一边的学习，一边的去分享，也有机会去教导。这样很快你就会发现，旧约其实并不是你所想象的这么的艰难，那么的难明白，那么的难记忆。你会很快的爱上这个旧约的旅程，并且啊，在你将来的侍奉当中，我很希望你能够成为教会的信徒领袖，能够带领教会的一些查经，特别是查考旧约圣经。好，下面我们要开始来介绍这个课程的内容。首先呢，我会在第一课里面呢，跟大家一起的介绍什么是旧约，旧约有些什么样的发生的地点和事件，以及旧约在整本圣经里面的地位。然后在第二课一直到第七课的内容，我就会讲解一下律法书，就是有关摩西五经这个律法书的一些的介绍，包括有上帝他自己选择的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民族，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所发生的一些奇妙的事情。在第八到第14课的内容里面呢，就是有关历史书的讲解。历史书里面主要是介绍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的历史，而在第15课到第20课的内容，我们就会讲一下智慧文学，就是有5卷的智慧书卷，那么就是主要是以色列民族他们的一些的智慧书卷的介绍。那么剩下的20课到29课的内容呢，就是全部是属于先知书。先知书里面有大先知书，比如说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这5卷都是大先知书。 那在第27课到29课呢，就会介绍12卷的小先知书，那包括有何西亚书啊，一直到马拉基书这么多。最后呢，第30课的内容呢，我们就会讲解一些旧约和新约的一些关系，以及旧约对于信仰的一个贡献。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第1课的内容，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下旧约。我在这1课的内容里面会跟你分享4部分的，主要是讲解什么是旧约，旧约的组成部分，旧约事件发生的地点以及时间，以及旧约在整本圣经里面的地位。当我们拿到一本和合本的中文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经是由66卷书组成的，其中旧约就有39卷的书。那其实这个是非常容易记的，你记得有一个乘法口诀是39 27，那么39卷是旧约，27卷是新约，加起来就是66卷书。那我们怎么样去确定哪一卷书可以归入到圣经里面呢？首先我们就要讨论什么是正典。正典就是正是正确的正，典是字典的典。正典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呢，是指到一根芦苇或者是量度用的一个棒子。芦苇通常呢都是用来做量度的标准，就好像我们常用的一把尺子一样。这些旧约的一些经典能够归入到圣经呢，是表示到圣经就好像芦苇那样，是可以成为量度信心和实践信仰的一个标准。那么怎么样去测试一卷书可以归入到正典里面呢？有3个的测试要素。首先是要看看这一卷的书是不是由先知或者是有先知恩赐的人他们所撰写的。那么其次第2个要素呢，就是要看看这卷的书卷是不是为了所有的人而撰写的，还是只是为了以色列撰写的。如果是为了所有的人撰写的，那么这个条件也是符合了，因为每一卷的书里面呢都有上帝的一个启示。那最后的一个要素呢，就是刚刚所到的，就是每一卷的书里面应该有上帝的启示，并且上帝的启示是一致的，而不会相矛盾的。如果同时具备了上面3个的要素，这样的一卷书才能够列入为正典。第二部分呢，我们会谈谈旧约的组成部分。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旧约不是一开始就用中文所写的。那么你知道旧约开始是用什么样的文字写的吗？旧约大部分都是以希伯来文写的，那其余的一小部分是用亚兰文所写的。亚兰文和希伯来文是属于关联性的一个语言，在旧约的后期和耶稣基督的时代呢，是非常的流行和广泛的使用。那么其中在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抄本呢，是马索拉抄本，还有撒玛利亚五经以及死海古卷。死海古卷它显示出来的就是当时的圣经和现在的圣经几乎是一致的。在当时1947年，在死海附近有一个地名叫昆南，这个地方有一个岩洞，里面就发现了许多古老的一些经卷。而在古代的时候啊，他们都很希望能够读到圣经，所以在旧约的时代就已经翻译了一些的文字是其他国家的。比如最著名的圣经的译本是希腊文的74译本。我们刚刚说到其中的一个重要抄本是马索拉文本。马索拉是一文本是怎么一回事呢？马索拉其实是一套复杂的记号系统。当时啊，马索拉的学者他们为了保存圣经的原文，于是呢他们就在圣经的原文的上面呢加了一些的元音的符号或者是重音的符号，是能够帮助后来的人呢能够明白或者怎么样去读这些的经文，并且呢还有一套很详细的注释的系统。而我们现在手上所拿的这本 中文和合本的旧约部分呢，其实就是从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过来的。而我们所使用的这本和合本的圣经也是在1919年才开始正式的出版。下面呢，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目录，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旧约的一些组成部分。旧约是由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和先知书组成的。律法书呢，是圣经开头的五卷书，我们也称为它叫摩西五经。这五卷书里面记载了神颁布律法的过程，这些的书卷也称为五经，就是一套五册的意思。请你翻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约书亚记第一章，就在你的两个手指之间，这就是律法书的一个厚度。律法书一共有五卷，第一卷就是创世纪，第二卷是出埃及记，第三卷利未记，第四卷是民数记，最后一卷就是生命记。那么历史书又包括哪一些的经卷呢？历史书占了旧约大部分的一个篇幅，主要的内容是从以色列人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一直写到他们被掳后归回以及重建圣殿。如果单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的书卷实在算不得是历史书，因为他们的写作重点并不是我们人世间所说的一些历史的演进，好像中国的历史那样。这些的历史书它是讲明上帝在历史里面的作为，它的重点是上帝在当中的带领。请您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和约伯记第一章，就在你的两个手指之间，这就是历史书的一个厚度。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光是律法书以及历史书加起来就刚好超过了旧约一半的篇幅。历史书的第一卷书是约书亚记，而最后一卷书是以斯帖记。我们再来看一下智慧书，智慧书又称为诗歌书，它包括了好几种不同的材料，比如在约伯记里面就有诗歌和散文的题材。箴言书可算称为呢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智慧，而传道书呢就刚好相反，它的感觉是比较悲观的。耶利米哀歌可以归入在这一类里面，又或者可以归为在先知书里面。请您翻到约伯记第一章以及以赛亚书第一章，在你的两个手指之间，这就是智慧书的一个厚度。智慧书一共有五卷书，头一卷是约伯记，第五卷是雅歌。最后我们来看看先知书，先知书有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所谓大小之分主要是以篇幅的长短来定的。先知书有诗歌和散文的题材，第一部分的先知书我们就称为大先知书，刚才有把这大先知书的经卷读过。他们被称为大先知书不是因为这几本书特别的重要，乃是因为它的篇幅比较长的缘故。你可以翻到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以及何西亚书第一章，然后你再翻到旧约的最后一页，你可以比较一下这两者的厚度，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头五卷书被称为大先知书，而后面的十二卷书被称为小先知书了。欢迎你继续留在良友圣经学院旧约重难的课程。我们今天是讲到第一课，介绍旧约。刚才介绍了什么是旧约， 旧约的组成部分有哪一些的部分。下面我们要继续的看一下旧约事件所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以色列是位于今天的中东，在古代近东的一部分。古代近东主要有三个的地区，这三个的地区就是指到米索波大米、埃及和叙利亚，也就是今天巴勒斯坦的一带地方。这三个地方被称为肥沃月湾，表示呢，这是一片拱形肥沃的土地。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这片的土地就好像一轮弯弯的月亮那样，是一个拱形的，并且是有很肥沃的土地，所以被称为肥沃月湾。以色列有四个的分区，它的地理位置是从西边到东边的话，可以算起是海岸平原、中部山地、约旦裂谷和约旦河东高原。你也可以去想象一下，从左到右不是一个高低高低的一个位置，而是刚好相反，是低高低高，并且你会发现河流都集中在约旦裂谷之地。这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地理特色。那么以色列有怎样的一个交通公路呢？在当时主要有两条的公路，就是沿海的路和王道。以色列的面积非常的小，它只是比台湾还小三分之一。从北面到南面，你开车的话只需要3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了，大约有145英里这个长度。从东边到西边最宽的地方也只不过是需要2小时的车程，大约是90里左右。为什么在这样一块面积如此小的地方，以色列会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呢？因为在当时还没有发现美洲大陆，以色列这块小的地方就成为了亚洲、非洲、欧洲三大洲的一个桥梁。无论是人或者是货物，任何的洲际的陆路运输呢，都必须要经过以色列。所以导致了历史上许多的帝国，他们为了发展贸易和运输业，不惜一切的手段想要控制以色列。同时外邦人的一些文化也不断的侵蚀和影响着以色列的人们。所以我们看到这块的地方面积虽然如此的小，但是却一直都是世界历史中一个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旧约的事件发生的时间横跨了将近2000年的历史，从以色列的列祖亚伯拉罕开始。当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正是处于一个青铜时代，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到1500年之间，而摩西和约书亚的时代正是处于青铜时代的晚期，大概是公元前1550年到公元前1200年之间。而士师的时代包括了扫罗、大卫、所罗门联合王国时期，一直到分裂王国时期、贝鲁时期、归回时期，这些的时期都是属于铁器时代，大约是在公元前1200年到332年之间。我们刚才讲了旧约事件发生的地点、地理的特色以及旧约事件发生的一个时间，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旧约在整本圣经当中的地位，以及我们如何去理解旧约。旧约不单只是一本古老的书籍，它更是上帝的话语。过去他曾经对以色列人说话，今天他仍然对我们说话， 而且我们今天仍然可以透过对旧约的认识，对旧约的研读，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解决许多信仰上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旧约圣经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在解释一些所见到的、所听到的，如果没有解释的话，就不会了解其中的意思。所以我们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去解决，要不要去解释，而是如何的去解释。我们是否能够正确的了解神的信息，很在乎的一点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正确的去解释它。我们要注意到，在理解旧约的圣经的时候，圣灵才是我们明白神话语的一个关键。圣灵他教导我们学习如何的理解那一位神。我祈求所有愿意读旧约圣经的人，你们都有一颗愿意开放的心来接受圣灵的引导。如果不是圣灵的引导，我们很难明白圣经的真理。那要解释旧约的圣经，主要有五方面的原则。首先，我们要确定文体，就是要明白我们所读的东西，这段的经文到底它是用怎么样的一个文体所写的，是诗歌还是散文，还是一般的叙事文呢？其次呢，我们要确定上下文的关系，任何的词、字词或者观念都必须要顾及到上下文，才能够正确的明白和理解。如果我们断章取义的话，是不能够清楚的明白这段的经文的意思。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要解释这段的圣经，我们就需要来决定所研读的经文它的上下文。下面有三个的步骤可以帮助你更加的清楚怎么样去研读圣经。首先，步骤一，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一卷书的上下文是什么呢？这本书的主题又是什么？它提到了哪些的事件？这段的经文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步骤二，这一章的上下文是什么？这一章所讨论的题目又是什么？步骤三，在你所要解释的某一段或者是某一节的经文的时候，它的前后经文又是什么的意思呢？上面有两个的原则，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要明白这个圣经的文体，也要明白圣经的上下文。那么第三个原则就是要确定历史的背景。旧约经文的形成有它很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处境，因此我们要了解明白当时作者在撰写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们的历史背景。历史背景对于解释圣经是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我们要明白耶利米书，你就要知道当时犹大国有哪一些的王。当耶利米向约雅敬或者是向西底家王传讲信息的时候，他提到的哪些的人物？只有当你知道一些重要的历史背景的时候，你才能够正确的解释耶利米书的信息。第四个原则，当然我们要注意文学的题材和修辞的手法。比如雅歌当中形容苏拉密女，她虽然黑却是秀美。其实在中东一带，人们的审美观是以黑为美，因此我们应该翻译成又黑又美。那最后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以经解经。以经解经是什么一回事呢？所谓以经解经，就是我们要找出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是很难明白的，但是这一段经文又有另外的一段经文可以解释，能够对这个问题有清楚的教导。透过理解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解释刚才那段很难明白的经文。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是不会自相矛盾的。 今天我们讲解了第一课的内容，就是有关旧约。我们简介了一下旧约，里面包括有四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看看什么是旧约。旧约有39卷的书，而旧约里面能够归入到圣经里面的，就是一些我们称为正典。正典在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的意思都是指到一根芦苇或者是量度用的棒子，它是能够帮助我们量度的一个标准。而测试旧约的正典有三个能够列入到经卷里面的一个要素或者是条件。首先是看一下这一卷的书是不是由先知或者是先知恩赐的人所写的，其次我们要看看这一卷的书是不是为所有的人所写的，最后一个条件就是在每一卷书当中上帝的启示都是一致的。而第八部分呢，我们讲解了旧约的组成部分。旧约有四部分组成，是由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和先知书组成的。其中具体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以后的课程里面详细的介绍。第三部分我们讲解了旧约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旧约事件发生的地点就是在今天的中东，也是巴勒斯坦这一带。以色列的一个地理特色是有四个的分区，这四个的分区就是海岸平原、中部山地、约旦列谷和约旦河东高原。当时主要的交通公路有两条，是沿海的路和王道。而以色列这个地方面积虽然小，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在当时以色列这个地方成为亚洲、非洲、欧洲三大洲的一个桥梁，所有的运输都要经过以色列。旧约发生的时间是横跨了2000年的历史，而旧约在整本圣经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也讲了如何去理解旧约的经文，有五方面的原则。第一方面是如何确立文本，要注意上下文的关系，以及确定历史的背景，一些修辞的手法，最后是以经解经。今天我们的第一课的内容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的带领，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旧约，求你继续的引领帮助我们的学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枯不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